次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下了大冰雹。夏季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、郑伯、许南、徐子、滕子、顿子、胡子、神子、小朱子、宋国太子左、怀疑在申地会面。楚国人拘捕了徐子。秋季七月，楚子、蔡侯、陈侯、许南、顿子、胡子、神子、怀疑攻打吴国，拘捕了齐国的庆封并杀了他，于是灭亡了赖国。九月，攻取了曾国。冬季十二月乙卯日，叔孙豹去世。四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许南前往楚国，楚子留下了他，于是又留下了郑伯，再次在江南打猎，许南也参与了。楚子派交举前往晋国，请求诸侯会盟，两位国君在等待他。交举传达楚王的命令说，寡君派我来说，过去君王有恩惠，在宋国赐予盟约说，晋国和楚国的追随者彼此见面，因为年景不好，寡人希望与几位君王结好，派我请求接见。君王如果没有四方边境的忧患，就希望借君王的宠幸向诸侯请求。晋侯想要不答应，司马侯说不行，楚王正放纵，上天或许想要满足他的心思，以加重他的罪恶，然后降下惩罚，这不得而知，或许让他得以善终，也不得而知。晋国和楚国只有上天佑助，不能与他们争夺。君王还是答应他，而修养德性，等待他的结局。如果归于德性，我们尚且要侍奉他，何况诸侯呢？如果走向荒淫暴虐，楚国自己就会抛弃他，我们又与谁争夺？晋侯说，晋国有三个不危险的条件，还有什么敌人呢？国家险要而多马，齐国、楚国多祸难，有这三者，到哪里不成功？回答说，依靠险要和多马，而幸灾乐祸邻国的祸难，这是三个危险的条件。四月，三屠、阳城、大市、金山、中南是九州的险要，他们并不为一姓所有。冀州的北部是产马的地方，没有兴起国家，依靠险要和多马，不能作为稳固，从古以来就是这样。因此，先王致力于修明德性，以想通神人，没有听说他们致力于险要和多马。邻国的祸难不能幸灾乐祸，有时因为多祸难而巩固了国家，开拓了疆土，有时因为没有祸难而丧失了国家，失去了疆土，怎么能幸灾乐祸？齐国有了仲孙的祸难而得到了桓公，至今依赖他。晋国有了李丕的祸难而得到了文公，因此成为盟主。魏国、邢国没有祸难，敌人也灭亡了他们，所以别人的祸难不能幸灾乐祸。依靠这三者而不修明政治德行，灭亡还来不及，又怎么能成功？君王还是答应他。纣王做荒淫暴虐，文王仁慈和顺，殷朝因此灭亡，周朝因此兴起，难道只是争夺诸侯吗？于是答应了楚国使者，派书相回答说，寡君有国家事务，因此不能春秋按时觐见诸侯，君王本来拥有，何必辱命命令呢？交举于是请求联姻，晋侯答应了。楚子问子产说，晋国会答应我诸侯会盟吗？回答说，答应君王。晋军年轻，贪图安逸，不追求诸侯，他们的大夫多求私利，没有人匡正他们的国君，在宋国的盟约又说如同一体，如果不答应君王，将用什么来对待呢？楚王说，诸侯会来吗？回答说，一定会来。服从宋国的盟约，承奉君王的欢心，不畏惧大国，为什么不来说不来的人，大概是鲁国、魏国、曹国、诸国吧。曹国畏惧宋国，诸国畏惧鲁国，鲁国、魏国被齐国逼迫而亲近晋国，因此不来。其余君王所能达到的地方，谁敢不来？楚王说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所要求的没有不可以的吗？回答说，在别人那里求取快意不行，与人同欲都能成功。下大冰雹。季武子问申封说，冰雹可以预防吗？回答说，圣人在上，没有冰雹，即使有也不成为灾祸。古时候太阳在虚宿时藏冰，在卯宿时早晨出现就取出冰，藏冰的时候在深山穷谷，阴气凝结，寒气冻结，于是在那里取用。取用的时候，朝廷的禄位者 宾客饮食、丧事祭祀，于是使用它。藏兵的时候用黑毛公羊和黑鼠祭祀司寒之神，取用的时候用桃木弓和戟矢以消除灾祸。藏和取都有定时，食肉等级的官员都分到兵，大夫和命妇丧事沐浴用兵，祭祀寒神而藏兵，献羔羊而开启兵士，国军开始使用。大火星出现时分配完毕，从命夫、命妇到老人、病人，没有不得到兵的。山人取兵，县里人运送，渔人接收，吏人收藏。兵因分而坚固，也因分而取出。收藏的周密，使用的普遍，那么冬天没有反常的温暖，夏天没有潜伏的阴寒，春天没有凄冷的风，秋天没有苦雨，打雷不造成震动，没有霜雹灾害，瘟疫不降临，百姓不夭折。现在收藏江河池沼的兵，丢弃不用。风不吹拂而杀伤，雷不发作而震动。冰雹成为灾害，谁能预防它？诗经《冰封》七月的最后一章就是藏兵的道理。夏季，诸侯前往楚国、鲁国、魏国、曹国，诸国没有去。曹国、诸国以祸难推辞，鲁军以祭祀推辞，魏侯以疾病推辞。郑伯先在申地等待。六月丙午日，楚子在申地会合诸侯。焦举对楚子说，我听说诸侯没有归属，以礼作为归属。现在君王开始得到诸侯，要谨慎对待礼仪了。霸业的成功与否，在于这次盟会。夏启有君台的宴享，商汤有景伯的命令，周武王有孟津的誓师，周成王有祁阳的田猎，周康王有丰功的朝见，周穆王有涂山的会合，齐桓公有少林的军队，晋文公有建土的盟会。君王采用哪种？宋国的项须，郑国的公孙乔在，他们是诸侯中的优秀人才，君王可以选用他们。楚王说，我采用齐桓公的做法。楚王派人向左师和子产询问礼仪。左师说，小国学习他，大国使用他，岂敢不献上所见。献上公会见诸侯的礼仪六种。子产说，小国供奉职责，岂敢不献上所守。献上伯南会见公的礼仪六种。君子认为左师善于继承先代，子产善于辅佐小国。楚王让焦举侍从在后面以规劝过师。事情结束后没有规劝。楚王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礼仪我没有见过的有六种，又拿什么来规劝。宋国太子昨晚到，楚王在武城打猎，很久不接见他。焦举请求辞献。楚王派使者前去说，适才在武城有宗庙之事，寡君将接受祭毕，敢请因晚见而道歉。徐子是吴国所出，被认为有二心，所以在申地拘捕了他。楚子对诸侯表示奢侈，焦举说，那六王二公的事情都是用来向诸侯显示礼仪的。诸侯因此服从命令。夏桀举行仍地的盟会，有名背叛他。商纣举行离地的田猎，东夷背叛他。周幽王举行大事的盟会，戎狄背叛他。都是用来向诸侯显示奢侈，诸侯因此抛弃命令。现在君王显示奢侈，恐怕不能成功吧。楚王不听。子产见到左师说，我不担心楚国了，奢侈而固执己见，不过十年。左师说，是的，不到十年奢侈，他的罪恶不会远，罪恶远然后被抛弃。善行也是这样，德行远然后才兴盛。秋季七月，楚子率领诸侯攻打吴国。宋国太子郑伯先回国。宋国的化费岁，郑国的大夫跟随，派屈身包围诸方，八月甲申日攻克了，拘捕了齐国的庆封，而全部消灭了他的家族，将要杀死庆封。焦举说，我听说没有缺点的人可以杀人，庆封只是违抗命令，所以在这里他肯服从被杀吗？在诸侯中张扬有什么用？楚王不听，让他背负斧钺在诸侯中巡行，让他说，不要像齐国的庆封，杀死他的国君，削弱他的幼主，而与他的大夫结盟。庆封说，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子为，杀死他的国君哥哥的儿子，君而取代他，与诸侯结盟。楚王派人赶快杀了他，于是率领诸侯灭亡了赖国。赖子双手反绑，口中衔璧，世人袒露身体，抬着棺材跟从到达中军。楚王向焦举询问，回答说，成王攻克许国， 许西公就是这样，楚王亲自解开他的绑缚，接受他的庇喻，烧掉他的棺材。楚王听从了，把赖国迁移到燕地。楚子想要把许国迁移到赖地，派窦为圭和公子弃疾筑城，然后回国。申无宇说，楚国的祸患将在这里了，召集诸侯而来，攻打别国而胜利，在边境筑城而没有人制止。楚王的心不违背，百姓能安居吗？百姓不能安居，谁能忍受？不能忍受亡命，就是祸乱了。九月，攻取曾国，是说容易。举国发生动乱，卓丘公即位而不安抚曾国，曾国背叛而来，所以叫做取。凡攻克城邑不发动军队叫做取。郑国子产制定丘父制度。国内的人指责他说，他的父亲死在路上，他自己像蝎子尾巴，用来号令国家，国家将怎么办？子宽告诉子产，子产说，有什么妨害？如果有利于国家，死生都随他。而且我听说，做好事的人不改变他的法度，所以能够成功。百姓不能放纵，法度不能改变。诗经说，礼仪没有差错，何必担忧别人的话？我不改变了。浑罕说，国事恐怕先灭亡吧。君子在良薄中制定法度，他的弊端还是贪婪。在贪婪中制定法度，弊端将怎么办？姬姓列国，蔡国和曹国，滕国恐怕先灭亡吧。被逼迫而没有礼仪。郑国先于魏国灭亡，被逼迫而没有法度。政治不遵循法度，而由心意决定。百姓各有心意，哪里还有在上位的人？冬季，吴国攻打楚国，进入吉、利、麻，以报复诸方战役。楚国的神隐射赶往夏瑞听命，真隐仪就在钟离筑城，韦启强在朝地筑城，然丹在周来筑城。东部地区水灾不能筑城，彭生停止了赖地的军队。当初木子离开叔孙氏到达耕宗，遇到一个妇人，让他私下做饭并住宿，问他出行的事，告诉他原因，妇人哭着送他到了齐国，娶了国氏的女儿，生下孟丙。众人梦见天压住自己，不能承受，回头看见一个人，黑色而上身佝偻，深眼睛而猪嘴，喊到牛帮助我，才承受住了。早晨叫来所有手下，没有这个人，并且说记住他，等到宣伯逃往齐国，木子送给他食物。宣伯说，鲁国因为先父的缘故，将要保存我的宗族，一定会召你回去。召你回去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希望很久了。鲁国人召他，不告诉宣伯就回去了。即位后，以前在耕宗住宿的妇人献上野鸡，问他的孩子，回答说，我的儿子长大了，能够捧着野鸡跟我来了。召来见他，就是梦中所见的人，没有问他的名字，就叫他牛。他说是。叫来所有手下，让他们看他，于是让他做小臣，受宠幸，长大后让他管理政事。公孙明在齐国了解叔孙氏，回去后没有迎接国将，公孙明娶了他，所以叔孙氏对儿子们生气，长大后让他们去迎接。在秋游打猎，于是得了病。树牛想要搅乱他的家事而占有他，强行与孟丙结盟，孟丙不同意。叔孙为孟丙筑了一口钟，说你还没有结交大夫，设宴招待大夫们来为钟落成，准备好了后让树牛请求日期。树牛进去没有禀报，出来假传命令定了日期。等到宾客来到，听到钟声，树牛说孟丙那里有北边妇人的客人。叔孙氏发怒要前往，树牛阻止了他。宾客出去后，派人拘捕孟丙，并在外面杀了他。树牛又强行与众人结盟，众人不同意。众人与国君的御者来书在公公关上，国君给他一个玉环，让树牛拿进去给叔孙看。树牛进去没有事给叔孙，出来假传命令让众人佩戴。树牛对叔孙见见众人怎么样，叔孙说为什么，回答说不见，已经自己见了，国君给他玉环并佩戴了。于是驱逐了众人，众人逃往齐国。叔孙病危，命令召众人，树牛答应而不召。杜谢进谏，告诉叔孙氏自己饥渴，给他割。回答说寻求就来了，又何必离开呢。树牛说 夫子病重，不想见人，让人把食物放在厢房里，然后退出。树牛不送食物进去，就倒掉食物，命令撤走。十二月癸丑日，叔孙氏不吃东西。乙卯日去世，树牛立昭子为辅相。国君派杜谢安葬叔孙。树牛贿赂叔仲昭子和南夷，让他们在季孙面前说杜谢的坏话而除掉他。杜谢想要用鹿车安葬，并且用尽亲的礼仪。南夷对季孙说，叔孙没有乘坐过鹿车，安葬时哪里用得到？况且种亲没有鹿车，次亲用来安葬不也是违背吗？季孙说，是的，让杜谢放弃鹿车。杜谢不同意，说夫子在朝廷接受命令而聘问于周王，周王思念先前的功勋而赐给他鹿车，复命时交给了国君，国君不敢违背周王的命令而再赐给他，让三官记载。您作为司徒，确实记载了名字。夫子作为司马，与公正记载车服。孟孙作为司空，以记载功勋，现在死去而不使用，这是抛弃国君的命令。记载在公府而不使用，这是废弃三官。如果是命符，生时不敢服用，死后又不使用，将拿来做什么？于是让他用来安葬。季孙谋划撤除中军，树牛说，夫子本来就想要撤除他。